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来继续跟随大卫的人生历程，来尝试更好的来了解大卫这个人。当然了，这也包括了他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洞穴的经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大卫的洞穴时日。或许先让我问问各位哈，您对于山洞洞穴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当谈到山洞一些洞穴，我发现一般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首先一种呢是喜欢探索洞穴的人，当他出外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一看到路边放着山洞景点的广告牌的时候，啊，他会无法抗拒的就转进去要去探索那个山洞。另外呢，有些人相反的，非常不喜欢到地下的洞穴里面去探索，他们不喜欢那种黑暗、有限的氧气，上面的泥土随时都有可能坍下来的环境。我不知道您是第一类的人，您喜欢山洞，还是第二拒绝山洞的人？你会说山洞洞穴，你请便，我在外面等你啊。我跟秀王是很喜欢冒险的人，我们看到山洞，我们都会很好奇的，就会情不自禁的要去探索一下这些。我们也曾经看过，你知道吗？其实有些山洞应该称之为隧道，因为在洞的另外一端是有出口的，只是这一端到另外那一端的长短不同，难度不同，会带给我们的感觉也会有所不同。我印象中有一次，忘记是在哪里了哈，我们去爬一座山洞，那么进去以后呢，空间就越来越小，甚至只能够侧着身子挤过去。那么当然越来越暗，你知道吗？我走着走着，发现在这个漆黑的洞里面了。虽然我们有手电筒，可是就看不到尽头，好像还很漫长。突然间，我就意识到一个事情，我就意识到要由第一类喜欢山洞的人，改变成为第二类不喜欢山洞的人是非常容易，是非常快的。而在当时呢，在我的心中就涌出一些这样的问题：这将持续多久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再一次见到亮光啊？我真的可以相信我得到那些资讯吗？而实际上如果您发现、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正是大卫针对他自己在洞穴的时候应该会提出来的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更高、更严肃一些。所以，让我们今天来谈谈当生活陷入山洞时，如何在黑暗中寻得亮光？就好像刚刚永文弟兄所说的，在属灵的低潮的时候，我们如何在黑暗当中寻得亮光？因为您可能现在就身处在这种山洞里面，在属灵低潮里面，甚至可以说您今天在这里，你是非常勉强的来参加这个敬拜。也许那是因为你深陷疾病的山洞，也许是你的美梦将要破灭的山洞，或是你讨厌的工作的山洞，或是您失业的山洞，或是你财务上面的一个洞穴。也许是您面对病毒和食疗让你非常困扰的山洞，也许是很热门的，你面对投票选举要选谁，结果会如何，让你忧心忡忡的洞穴，甚至看到因为选举的看法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彼此撕裂，彼此，甚至牧师也一样。认定自己的看法是正义的那一边， 跟我看法不同的是邪恶的，是抵挡神的，这种让您跟我一样忧心忡忡的洞穴，也许是您想到所有洞穴当中最黑暗的山洞，或可能是各式各样的洞穴，也许您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在山洞里面，但是你却深陷在其中。在你的情绪里，你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深陷的黑暗，深陷在那个氧气有限的地底下，头顶上覆盖着随时都可能会崩溃的大量泥土。如果你今天正处在这种人生的艰难时刻，我要请你特别注意大卫在这里所显示出的一种生存策略。今天早上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上的第22章跟诗篇的第142篇。首先我还想请各位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在我们上次谈到的撒母耳记第18章经文的最后，他说大卫所行的一切都亨通，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这边说大卫亨通，他在什么事情上亨通呢？他所行的一切，他所行的一切都亨通。想象一下这什么意思？从字面上看，他就好像有一个 magic finger， 一个神奇的手指，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顺利亨通，他没有厄运，所有一切都好运啊！圣经在这边告诉我，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刚刚击杀了大巨人歌利亚，他成为一个名人。圣经说这个国家以色列国的年轻姑娘们为他写了一首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像是一首流行歌曲，每个人都在唱。接着大卫跟公主结婚了，他变得很富有，然后突然之间下一节经文说扫罗看见大卫所行的十分亨通，就怕他。扫罗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敦促他的助手要暗杀大卫。他自己甚至有两次试图要刺死大卫。因此呢，大卫就不得不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开始奔跑。事实上，大卫逃避，大卫逃难，大卫逃离了，这些字眼在接下来的五章经文当中出现了六次。他逃跑了，他逃避了，他逃跑了，他逃避了，他总是很努力的在逃脱扫罗王谋杀的魔掌。而我们注意的话，他每一次逃跑的时候，他就会失去一些东西。大卫在这些近乎死亡的逃命当中失去了什么东西呢？各位如果注意的话，你可以发现，首先呢，大卫失去了他的工作，他失去了在王宫里面担任宫廷音乐家那种非常有声望的工作。然后呢，他失去了他的财产，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他必须从窗户逃离。当然了，除了他带出去身上背了一些衣服以外，他所有的就留下来的。那么这也包括了他的妻子，他甚至失去了他的妻子扫罗的女儿米甲。他们在很久以后再度的团聚，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不再一样了。然后扫罗失去他的导师，那位高他为王的先知撒母耳。如果你注意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撒母耳是跟大卫在一起的，但是大卫的快速行动对一个身为老人的撒母耳来说太快了，所以撒母耳就留下了，他都不跟大卫东奔西窜的。然后大卫也失去了他唯一的真正朋友约拿单，他们泪流满面的分手。而在他们再一次见面之前，约拿单就在一场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当中暂时插场，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再见面了。 那么当然了，进一步的，大卫甚至失去了他的尊严。他为了要挽救自己的性命，他去到了一个名叫加特的城市。加特是一个很有名人物的故乡，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这个人是谁？是巨人歌利亚。所以加特这个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城市，实际上这是非利士的首都，是以色列的敌营。大卫这个时候认定扫罗王应该不会追杀我到那里去，所以他想说我要躲在加特当中，应该大概不会有人会认出来。没有想到他一到那边，很快的一些非利士的军队的军官就立马认出他来，并且想要杀死他。那为了防止他们谋杀他呢，大卫就假装自己疯了，发神经了。圣经也描述一些很有趣的细节啊。圣经说，大卫去到了城门，在城门的门上面胡写乱画，然后使唾沫留在胡须上面，表现得像一个疯癫发作的一样的人。于是呢，他们就把大卫赶出城外，因为他们认为他是疯子。然后呢，我们就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要看的撒母耳记22章第1节，这里说，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这个是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是在以色列真正的亚杜兰洞的洞穴。请注意哦，亚杜兰洞实际上离大卫杀死歌利亚的以拉谷仅仅只有2英里的距离，很近很近很近的。所以在心理上想一想，这是什么感觉？从他最伟大的胜利开始，几乎一夜之间，他一无所有，哇！而亚杜兰洞洞穴的入口，看起来就真的像个山洞。因此，我们可以说，大卫实际上陷入了一个非常挫败的处境。他可以说一个，可以都是他陷入一个非常低的低潮里面了情况了。他在世上处于一种沮丧中，在他的内心深处也同样感到十分的沮丧。他环顾四周，可能在想说：“我来本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回事啊？”我相信各位会同意哈。生活的确就是不会有永远一帆风顺的时候，生活总是会有不如意事情发生，对不对？像我们很多人一样，大卫心中也有一些盘算的。然而，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事与愿违的情况是常有的，是不是？你是否曾经惊讶过？哎，生活怎么变得那么快呀？怎么会有那么快速的变化？昨天生活的好好的，一切都很好，怎么不一样了？昨天我的车子运作的很好，没问题。昨天我没有诊断这个结果。昨天之前他还活得好好的。昨天之前我与我的孩子、我的配偶有很好的关系，怎么一下子现在都掉头了，不再一样了？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经历过，而你知道吗？大卫也不例外。那就是大卫在这里的情况，那是大卫的处境。从一个很风光的胜利，一下子掉到这个谷底里面去，而且情况变得更糟哦。圣经说，不久呢，他的兄弟们和他所有的亲戚啊，都加入了他的行列，来到这个山洞里。你可能不会注意结论，但是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哈，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您认为他们很高兴来见到大卫，所以跑来吗？请注意哦，这些人就是当撒母耳去到他们家要告以色列王的时候，将大卫排除在外的人。这些哥哥们， 就是在大卫与歌利亚战斗之前，恶毒的侮辱他之人。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因为他们喜爱大卫，因为他们喜爱大卫吗？不是的，那是因为扫罗王也在追杀他们。因此呢，大卫有了这些高难度的，可以讲高难度相处的亲戚，然后情况呢变得更糟。圣经说，然后其他的人也跟着来了，那些陷入困境的、负债累累的了，那些心里苦恼的人也都跑来了。哇，好棒哦，是不是？好棒哦！我想请问你哈，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经验，当你沮丧的时候，你是否想要参加一大堆人的聚会？当你沮丧的时候，你会想去参加你的同学会，一大群的人在一起吗？你认为那是很棒的宴会吗？还是你就只想独自一个人待着？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想，我曾经过，我觉得那种情况下，我宁愿独自一个人，是吧？我说不定，我相信我们有些人可以了解，对，我们会选择独自一个人。然后你注意到没有？这也是大卫所得到的。他在这种情况里面，他第一个，他有那些烦人的亲戚；第二个，有一群无法有效处理自己生活的人。圣经说，大约有400个人和他一起挤进了这个山洞，简直非常幽默，是不是？现在，请想象一下，想想您遇到的一个最讨厌的人，你看到他就很讨厌的人。现在想一想啊，大卫和大约有400个这样讨厌的人挤进了这个山洞里，他们都齐声呼喊着："大卫，我们有这个需要；大卫，我们有那个需要。"这些声音就在山洞里回荡着。想一下，一下好不好？啊，请问您，您觉得大卫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其实你不必想象，你不必想象，因为大卫自己就很真实的在圣经当中描绘出他的内心世界。圣经，大卫在圣经当中有2篇诗篇呢，诗篇142篇，诗篇57篇呢，实际上是大卫在山洞这段期间里面所写的。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以后，我们来看看其中一篇诗篇142篇。请注意一下哦，这个是在那个洞穴里面写的。想象一下那个黑暗，想象那种寒冷，想象一下那些在他旁边拥挤之人、那些烦男人的一个特性，好吗？大卫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跟他们在一起。那么大卫在这边写到：“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围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所以，您如何度过洞穴的困境？您如何度过洞穴的时间，如果面对洞穴的困境，请你容许我说，弟兄姊妹们，不要回避洞穴之时。在生活当中，你不要期待不会有陷入洞穴的可能，因为陷入洞穴是可能的，很可能的，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任何人的身上。在上一次我们谈论了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之后，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我要请各位注意这里一下，因为我不想你错过这一点哈。想一想哈，对于大卫来说， 跟歌利亚的战斗，注意到没有？上次我们讲很快哦，在一天里面了不起一个小时内就结束了。而大多数的圣经学者，他们都认为，根据圣经来看的话，大卫洞穴时间呢，持续了大概是7年的时间，7年的时间，一天的胜利，接着几个月的兴盛顺利，然后却在山洞里面度过7个年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只单单讲圣经当中那些正面的话，那些鼓励人之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描绘出一幅不符合圣经原则的人生图画，然后我们很可能就把人带歪了。有些人其他会说：“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选择了小石头去迎战，我相信我的神更大，怎么所有的事情都这样子呢？轮子都掉落了，事情变得这么凄惨。”所以你要怎么做？我们看大卫做什么？其实这里有太多的话要说，但是我们有那么多时间，我要快速的总结一下。第一点，我请各位注意，我们需要从这里开始，从哪一点开始？第一点，我们要告诉神您的感受，诚实的告诉神您真实的感受。我们就在第一节、第二节当中很清楚的看到大卫就这样做了。这里说：“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请注意到这里的动词啊，你注意到没有？我哀告，我恳求，我吐露，这些短语在表达什么？在表达感谢吗？绝对不是，其实有很多是在抱怨。我告诉神我所有的烦恼。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哦，当您我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祈祷的时候，绝对不要对自己的感受有任何的保留。要真实一点，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感觉好像，我们觉得好像是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表现出最好的行为，对吧？我们只能够向神说：“我要感谢神的好，我想感谢神的好话。”我不能够只是向他抱怨，告诉他我生他的气，不可以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小小的理论哈。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哈，当一些小孩子在哭闹、抱怨不停的时候。一直吵闹，一直到一个地步，他们的长辈受不了了，他爸爸妈妈受不了了，他们会说什么？如果你再这样不停止哭泣的话，我会给你一个让你痛快、哭得痛快的东西，是不是？如果你再不停止的话，我会让你长寿，让你更哭得更痛快。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人在小时候就听过这种话哈，所以很容易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会认为，哎，如果我告诉神我真实的感觉。哎，说不定他可能就会让我给我一些让我哭得更痛快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要诚实的告诉神我们真实的感受，我们就很容易会有所保留。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请你注意哦。其实，圣经当中所有的属灵伟人，你注意的话，都是这样祷告的，甚至是耶稣都很诚实的。菲利比安西就杨菲利，他说得很好。他说啊，正如圣经清楚的表明的那样，神对祷告中应说的内容呢，应说的那个容忍度啊，很高的。神可以应付我毫无压抑的愤怒，神对我们祷告的容忍度很高的啊啊。那他我们呢，可能会发现我们斗气之情，需要神的纠正，但是。只有将这些情感真实的带给神，我们才有机会得到纠正跟康复。换一句话说，如果您不从你真实的情况开始，那么您我将如何达到神想要的境界呢？是不是？这个就是大卫如此诚实的原因。第六节这里说：“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卑 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等一下，好好请注意一下，他们对大卫来说太强大了吗？大卫他可是一个击败巨人之人呢，但是他说，因为他们对我来说太强大了，他们太强大了。请注意啊，这种认知，这种意识，承认我没有那个能力，我无能为力，是神要我们去到之处，神要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软弱。因为很有意思的哈，也是很讽刺的啦，那就是我们会发现能力之处。有些人知道先父在九月中过世，在先父逝世之前，家母好不容易的允许我们可以回去看父亲最后一眼。我也当时我也很惊讶的发现，我去年排的讲道居然有连续四个礼拜我不要讲道，这是过去没有的现象，我没有注意到，后来发现，哎，这样，所以我认定神早就预定我要回去。而因为有这样一个认知的，然后加上疫情回去我需要14天的隔离，我算一算，我需要多一点时间，所以我又请了姊妹弟兄来顶第五个礼拜的讲道。哪知就像医生所说的，先父在几天以后他就走了。那个时候我陷入了极度的愁苦，我每天半夜一两点就醒来，我痛哭，我难过，我问神为什么，你不是安排我几个礼拜不用讲道吗？为什么我却无法在父亲离世之前服侍在旁？有些弟兄姊妹们不是很清楚我的情况，他们出于爱心来安慰我，他说节哀了，哎呀，我们以后会在天堂见面的。这些话都很好，问题是我没有这样的把握。虽然弟兄姐妹们迫切地为我父母祷告，虽然在父亲临危的时候我也告诉他要呼求耶稣，但是我真的对父亲的得救我没有把握，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安慰就带给我更多的苦痛。我跟神说，为什么其他弟兄姐妹们对家人的得救有把握，我却没有？为什么神你不给我这个机会？我怎么这样子怎么可以继续的服侍下去？我很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向神诉说我的感受。后来感谢神让我看到，说实在的，那几个礼拜深陷愁苦里面，我根本无法讲道。我若回去，说实在我也没有准备好面对一切。神让我看见这样一个安排，其实是蛮有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这是我之前不明白的地方。就像以利亚在山洞里面一样，神借着弟兄姐妹们来安慰我们，来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他里面的重新来的得力。我要跟各位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些，就是希望，就像刚刚永文所提到的啊，我也希望当你也同样陷入这种属灵低潮，陷入这种山洞的时候，你也可以确保你有盼望，有康复，并且有帮助。就像大卫一样，您首先要告诉神您的真实感受，然后慢慢的你就进入了第二点，您单单信靠神是神，不是因为他做什么，而是因为他就是神。请注意到，这就是大卫在诗篇142篇他所做的，请你不要给我错过这一点。在这里他说，耶和华 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你是我在生命当中真正所要的，你是我在生命当中真正所要的。弟兄姊妹们，大卫认识到这个地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他而言，财富、名望真的不是那么重要了。对他而言，人群、城堡、认可、称许、拥有什么权柄，对他而言不再重要了。他能说的重点是：我真正想要的是您，神啊！我真正想要的是与你亲近，认识您，在园中与你相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达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说实在的，拥有什么理想的工作，拥有如何完美的房子，别人是不是跟我的想法一样的，或什么样的意图，什么样的人的钦佩赞美，对你而言，与更想认识主的程度来相比，不再那么重要的时候，那么你将会得到自由释放，就像是刚刚诗歌所唱的。因为否则的话，所有的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将非常容易的控制您，让你变得对这些更加的着迷，甚至会成为你的神。但是，你如何达到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步呢？请注意到诗篇142篇当中最后一句话，这里说：“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不是生活是美好的，不是你保守我全部都很好，其实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很好，是不是啊？而是什么？而是对我而言，神啊，你就是好。”对我而言，神啊，您就是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您身上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告诉你关于神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你的描述是错误的，这并不意味着您没有按照基督徒的生活去过。坏事甚至也发生在圣经当中。每一个伟大的人物身上，包括耶稣。我真的很想跟各位来谈谈，这真的是我心里的负担。因为我在面对面或从其他的那边听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说，因为他们经历了人生当中非常艰难的时期。而离开了他们的信仰。我必须说，我非常同情生活当中，有时总是会有艰难、非常困苦的时候。我非常清楚，我非常同情。但是，我想非常清楚的陈述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在于结局的永远幸福。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在于祷告蒙应允，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我们得到了各样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都很好，都很重要，我很喜爱这些东西，我感激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为所有的这些而感恩。如果神真的让我们这样经历，感谢赞美神。但是，请你容许我说。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美好的生活，而是我们美好的神。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美好的生活，而是美好的神。即使生活不好，也要相信神是好的。当我们拥抱这样一个基准的时候，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那就是我可以相信，即使透过这件不好的事情， 神也会带来好处，因为神就是神，神是良善的神。现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会说阿们，我已经知道了、啊、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可能会不太确定。那么如果您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那该怎么办？如果你不知道要感谢什么，该怎么办？如果你感觉疲惫不堪，太累了，真的没有办法感谢，你该怎么办？我相信我们有人会这样子。其实大卫在那个洞里，我刚刚提过了，他还写了另外一篇诗篇，诗篇五十七篇。我们来看看好了，大卫在这第一节这边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请你注意这里了，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如果各位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投靠避难是大卫最喜爱用来描述他跟神关系的一个字眼，投靠避难。事实上大卫在诗篇当中使用了40次投靠或避难所来形容神。他们所描绘的图画很有名的，这是小鸡投靠在母鸡的翅膀下，母鸡的翅膀是小鸡的避难所，是一个 躲藏处。你看到是不是？他所要说的是什么？我可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大雨正在狂打，暴风也在狂吹，但是我不必太在意这些事情。为什么？我可以单单的在神的翅膀下躲避，只需要单单的相信他。因为当你拥抱这种心态的时候，你会放心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接下去大卫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他说，我知道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在山洞里我啥都没有，但我相信神会为我实现他在我身上的命定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您深陷在一个山洞里，在一个属灵的低潮里面，在一个黑暗里面，请你容许我告诉您，神在您身上仍然有计划，你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神仍然会成全诸事在你身上的诸事。当然了，此时此刻你所看到的可能跟你想象的跟你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神对您的计划仍然没有一点改变。诗篇五十七篇的结尾，大卫说，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的慈爱，神永恒的爱，我要再说一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仍然为你制定计划。在这节经文里面当中，他说，我仍然爱你的。我们当中有些人真的需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再说一遍，神在您身上仍然有计划，神仍然为你制定计划，神仍然爱你。投靠躲藏在那些翅膀底下，你不需要靠自己努力要明白一切，麻烦的啦，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个能力看到一切的啦，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们下午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还不清楚的。不要尝试去想象你的未来，就只是听到他对你所说的而已，我在这里，我仍然有一个计划，我非常爱你。所以你诚实的告诉神， 你完全的相信神。然后第三点，您通过助人来服侍神。实际上服侍他人是度过洞穴时策略的一部分。各位还记不记得那四百名高需求之人，是吧？四百名叫跟他挤在山洞那些人，各位有没有看到，稍后在同一节的经文当中他说什么，大卫就成了他们的领袖，那时跟从他的约有四百人，他大卫就成了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指挥官。你注意到没有，所有这一群被拒绝之人由同样被拒绝的大卫所领导，变成了一支被拒绝的大军。而最终在大卫成为国王之后，圣经说他们成了以色列的强大军兵。想一想，他们曾经一无所有，但是大卫看到了这四百个人，他摆脱了自己的自怜，他摆脱了对这些人有任何不良的看法，他说我将为你们提供帮助。然后撒母耳记第二十二章就继续讲到那四百个人中的一个人。 我相信撒母耳记的作者是要告诉我们，我没有时间告诉你所有的四百人的故事，我告诉你一个很经典的。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第二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继续的逃往一座城叫做拿伯的城市，拿伯城的祭司就喂养他，就庇护他。但是当时照顾扫罗王群王的那个以东人多益在村庄上方的山坡上面看羊，那么他看到了大卫在那个地方，于是他就跑来向扫罗报告。扫罗王听了很生气，他就对他的侍卫说，我要你们将拿伯那里的八十五名祭司全部杀死。圣经说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害耶和华的祭司，但是这个以东人多益可能认为这个是得到扫罗欢心的大好机会哦，所以他就说他们不做我来做。于是圣经就说王就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八十五个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都尽都杀灭。还好有少数人逃脱了，而其中一个人就逃到哪里，各位知道吗？大卫的山洞。他也成了这四百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做亚比亚他，他是挪伯大祭司的孙子。当他出现在山洞里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告诉大卫事情发生的经过，然后大卫就对亚比亚他说，那一天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我就知道完蛋了，他必定会告诉扫罗，你父全家每一个人的事我都有责任。他说现在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那寻索你命的正在寻索我的命，你与我在一起就可保安全。请注意大卫当时仍然处在自己的洞穴里，他还没有从洞穴里面出来，不是到王宫里面去，他啥都没有。但是他对洞穴当中的其他人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会照顾你的，你在这里很安全。作者在这边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一幕其实重复了四百次。你能看到这对大卫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我不知道您是否就像我一样，当我掉到一个 属灵低谷落到一个山洞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坏的习惯是什么？我就会不断的想着自己，我的感觉，我的焦虑，我的情绪，我的问题，我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现象，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内向眼球，一切都是专注自己，内向向里面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内向眼球。那么实际上解决方案是什么？需要外向眼球，也就是少想自己，多看别人。让我提供您一个非常具体的应用。我鼓励您今天向你自己提出一个挑战，将你的眼目放在其他人身上，你选择一种服侍他人的方式，特别是您尚未参与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个服侍有助于你摆脱黑暗。各位记不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山洞的经历？当我进到那个又漆黑又窄小的山洞，又看不到前面的时候，说实在的哈，当时我真的是想从第一个喜爱山洞的人转变成第二个讨厌山洞，我是有想转身回到路口的打算，因为那对我来说是比较熟悉的。可是呢，我又不想这样子放弃，所以呢，我就决定在最黑暗的地方继续前进。同时，我又不得不一遍又一遍的提醒自己，告诉自己，这不是一个洞穴，这是一条隧道。根据资料，这不是一个洞穴，这是一条隧道。这不是洞穴，这是一条隧道。前面没有多远就是出口了，再走两步路，拐个弯就到了。在我不断前进的过程当中，这一切都继续的不断的在提醒我自己。终于，我看到了一丝微光，我就兴奋的朝它移动。然后突然间，我走出了山洞，我就处在一片光明中。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想要郑重的告诉您，无论您处在什么样的黑暗中，它不是一个山洞，它是一条隧道。好不好？请你自己跟我一样对自己说，这不是山洞，这是一条隧道。如果你旁边有人，好不好请你转向你旁边的人，看着他们，对他们说，这不是山洞，这是一条隧道。您知道吗？如果您认定您所在的是一个山洞，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山洞，没有那个另外一端的山空，那么会发生什么？你会坐在那里，然后你回头看过去的美好时光，你就根本不会移动到任何地方去。但是请注意啊，这个不是山洞，这是一条隧道，继续前进，那是你的出路。不要放弃，往前走，再走两步路，拐个弯就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里有一件非常酷的事情，耶稣在每一件坏事上都让这句话成为真实。透过他的坟墓，他的复活，他甚至将坟墓变为隧道，而且他承诺他会 为每一件不好的事情做成这件事情。您是否看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终可以完全放心的原因？因为在黑暗中，耶稣基督和我们一起带领我们前进，带领我们走出来，带领我们走进光明。我想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的想这段洞穴的时光砍掉。在大卫击败歌利亚以后，我们有冲动直接跳到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来做故事的结束。哇，这一切多美好，是不是很棒吗？很美的画面吗？是不是从 得政马上就变成国王，真的很好。这的确也发生了，后来他成为国王。我们将在这个系列当中看到这个景象。然而，这中间还花一点时间，花一段时间。同样的事的，请你记住，你会看到亮光，在你黑暗的洞穴里面，你会再次看到亮光，但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就目前而言，如果我们跟大卫一样，深陷在这个山洞里面，有这个山洞的经历，因为那的确是真实的，这就是生活，我讲过了，都会有的。而你知道吗？即使幸福喜乐的结局到来之前，你也可以在那里找到盼望，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在黑暗当中，我们也可以寻得亮光。我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能够看到这一点。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2020年这个混乱的一年里面，这个很奇特的一年里面，这个很让人沮丧挫败的一年里面，就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就深陷在一个漆黑的山洞里面。天父，谢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再度的提醒我，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得到硬币，我们可以来投靠你，我们可以将真实的将我们的感受告诉你，我们可以来寻求你。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这个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主，帮助我们能看到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可以不用气馁，再走两步路拐个弯，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天父，你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赐福我们，特别将你的教会仰望在主手中，每个弟兄姐妹求你来保守，求你来带领，求你来恩待我们，激励我们，扶持我们。主，让我们疲惫的能够再度在你里面得到力量，让我们灰心的能够再度在你里面得到能力。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